无人醒了之后，在次日的清晨到羊群当中去查看，果然发现有一只羊，它的头以及身体的毛的颜色都是绿色，女儿在身所穿的衣服跟手佩戴的绿叉的颜色，因此就去嘱咐厨师千万不要杀那只羊。当天为庆时办公完毕回来，发现厨师没有宰杀这只羊，他就发怒去责备厨师，并且嘱咐赶快杀掉，赶快把它烹煮。厨师因为他是一家的主人啊，他就遵命啦，照办。厨师就将羊牵车悬挂在锅上宰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宾客就相继的到来，哦，看到悬挂在锅上的不是一只羊，而是一个年轻的一位小姐，而且相貌很像韦庆子的千金。于是个个面面相觑，感到十分的诧异。不久开席了，仆人就端上一盘鲜美可口的羊肉来，不论韦庆子怎么样的请大家一起来吃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客人敢动筷子来吃的。韦庆子看到这个情形不知发生什么严重的事，就忙着问客人为什么你们都不吃。客人就齐声回答说，今天你请我们来吃羊肉，为什么不杀羊给我们吃，而杀一个女孩给我们吃呢？韦庆子听了知道事情不是寻常，就赶快去问他的夫人究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。夫人就将梦中所梦的情形详细告诉他，韦庆子知道是杀了自己的女儿，他大受刺激，一痛而绝，他当下也就死掉了。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推想，世间的人实质不知，但轻不逝，真的是多得很，多得很。接着，当年恩爱今作冤家，昔日寇仇今成骨肉，昔为母而今为父，旧是翁而新作父。先看到这说当年恩爱，当年的恩爱这个当年就这里可以指过去生来说的，说在过去生当中，或者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彼此之间感情非常好，是难分难解，可是到了今天却成了一对的冤家，或者仍然结为夫妇，但是是属于一对的冤国。亲的话就是局于不休，也就彼此意见不合，重的话就对不公平，甚至弄到需要杀害对方的程度。所以说当年恩爱今作冤家，反过来讲，过去生当中原来是自己的一个大仇人，但是到了今生却成为自己的子女，所以说昔日寇仇今成骨肉，过去的这些刀客仇敌现在却变成自己的亲生骨肉。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情形，我们就可以了知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决定的， 不去听他。所以我们要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我们现在要广结善缘，人家对我们有什么恩仇，我们绝对不报复，而且反过来要升起救济对方的心，要救度对方的心。那这样子我们的前程就一直的往上，往上进步，不会退转，不会堕落的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还有啊，在过去曾经作为自己母亲的啊，等到改头面换面再来做人的时候，而现在反而成为自己的妻妇，自己的妇人，你看这么变化多大啊！还有过去曾经做过自己父亲或者公公的，而现在重新来做人时，反而做了自己的丈夫。所以如此彼此的调换，又是多么的迅速呢？所以色命之之，则可修可耻；天眼视之，则可笑可怜。所可惜的，我们现在没有宿命通。如果有宿命通，而知道这些颠倒的事实，那你不论是个怎样的人，都会感到无限羞耻的。所以说，宿命之耻，则可修可耻。幸而我们现在也没有天眼通，如果有天眼通，而亲自见到这些愚昧的事实，那我们也必然会为自己以及世间人觉得可笑又复可怜。所以说天眼视之，则可笑可怜。在这我们又讲一个公案给诸位听。在过去有一位富有的人家，夫妇两个人诞生了一个儿子，不久丈夫就死去，儿子呢养到几岁，聪明伶俐非常，做母亲的异常疼爱他们呢。可是过了没有多久，母亲又去世，而转身到同一乡里，作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，长大出嫁，刚好嫁给前生的儿子作为太太。因为前生疼爱儿子的亲情未断，所以转世就又成为恩爱的夫妻。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爱护得好像掌上的明珠一般，有一天就杀妻烹食，夫妇互相对折，并且取好肉来喂给儿子，真可说是一个和乐的家庭。哪知道夫妇正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僧人出家的师父从外边而来，就直接入了他们的家里头去。夫妇看到一个出家师父走进来，就感觉异常的惊奇，说了而且从来不认识这位的师父啊，于是就不客气的斥责说你们出家人为什么随便闯入人家呢？这么不守出家人的规矩，真是太阔，那岂有此理呢？出家的师父也不客气的回答说，你自己没有道理，还说我没有道理，真是奇怪呢。夫妇两人又说了啊，你出家人无故闯入我家，自己还不承认错误，反而说我没有道理，那你讲看看是什么道理啊，讲给我听吧。这时候出家师父 又指着她的丈夫说，你杀害你的父亲，奸淫你的母亲，还养一个冤家在家里，敢说你是有道理吗？她的丈夫听到出家人无故这样的无谤一番，不禁心中大怒，立刻叫唤彭婆想要把这个师父。僧人看到这个情形，又对丈夫说了，我不是随便乱说的，怎么可以又来打我？现在我将实情告诉你吧，你所吃的鸡肉是你前生的父亲，你眼前的妻子是你前生的母亲，你所养的儿子是你前世的冤家。现在不论你怎样疼爱他，到他长大之后必定会杀你的。夫妇听了僧人这么说，当然不会马上就信以为真。好，那师父就进一步对他说了，你如果不相信我所说的话，我可以将天眼寿命二通借给你，那你亲自去体验体验，假定不是事实再来打我也不迟嘛。那丈夫就接受僧人的意见，就于是僧人就去天眼给他看，哦，真的看到碗中的鸡肉果然是自己的父亲，而看看在旁的妻子果然是自己的母亲，看看面前的儿子果然是自己前世的冤家。到这个时候不得不相信师父的所说的话了，更不得不感谢高僧的指示，因此他也随从高僧去修学佛道，以解除宿世的这种冤仇。风味重重，十月包藏难过，龙水倒立，一时倒下可怜。少爷何知，东西莫骗，长而有事，贪欲骗身，须臾而老病相显，迅速而无常又次。烽火交天，神色于中溃乱，精水气竭，皮肉至外，干枯。无一毛而被不被征战，有一窍而皆从刀割。龟子将喷，其脱壳也犹豫。神色欲色，其躯体也必然。心无常所，内三苦而处处奔驰。身无定形，是房屋而频频迁徙。八千层田，难穷往还之身。四海波涛，俗气别离之列，尔尔凄苦，过比重山。茫茫横尸，多于大地，向死不闻佛语，只是随见随闻，未睹佛经，此理因此因却。其破一前贪念，仍旧痴迷，只恐万劫千生，一错百错。人生难得而易失，粮食一亡而难追，道路绵绵，别离长巧，三途恶报，顽自受之，痛不可言，谁当相待？心念起迟，能不寒心？是故一因断生死流，出爱欲海，自他坚气，彼岸同灯，况贼殊宣，在此一曲。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。好，到这就属于丁山的生死苦，从奉会重重开始到最后就属于丁山的生死苦。奉会重重，十月包藏难过，在前面讲到念父母恩当中，又讲到十月怀胎的时候，我们有简略介绍 人类受生的情形。根据佛经说，当父母结合的时候，我们的夜色看到光明而投入母胎当中，进入母体胎盘当中的胎儿，他所盘踞的地方是在母体的生殖脏之间，四周围绕的都是不干净的东西，因此一入胎中就等于投入了粪秽虫当中，粪秽的虫具当中了。所以了以我们人类来讲，不论是男女也无分贵贱，肉体只是一层表皮包裹而已，其实内部都是诸多不净的东西，它都一直往外侧流出来的啊，所以九孔长流秀慧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习惯称这个身体叫做秀皮囊。